教会公报的记者，请问主张无条件神论的总统候选人罪比较重，还是拜偶像的候选人罪比较重？神有许一些时候使用最反对他完全不信他的政治领袖，反应的被神使用，成全神一些平常可能没有看见的旨意，不是那个人的智慧聪明，也不是那个人的意愿自由，是神超权柄超自由的主权在人间运行。上帝许可甚至任凭一些强权暴君在地上横行乱来，结果成全了一些人没有想到的神所定的安排。举例，德国的物理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在所有的其他的国家还没研究原子能的时候，在德国已经有许多许多超人的思想智慧科学家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大的成就。所以德国如果再进一步把这些呢就变成真正的武器的话，德国必须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神就给一些人一念之差，照圣经的话许可他们生发错误的心，所以任凭希特拉以痛恨犹太人灭种灭族的这种野心可以尽量发挥，结果产生了犹太人离开德国跑到美国去，爱因斯坦就帮助美国的政府发展曼哈顿 Project， 原子弹变成不是德国产生的，是在比德国的物理学更落后的美国的本土产生的，整个世界历史就扭转。所以呢，上帝呢用了希特拉，把整个科技从战争的因素方向转移到美国那里去，是希特拉没有意愿，也是希特拉不知道的，但是这是神的主权的历史上掌权主宰的一个清楚的地方。照样神可以用毛泽东，用拿破仑，用这个成吉思汗，用许多最坏最凶最残暴的人成就一些我们平常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做错事情。那么哪一个罪更重，我今天不必在这里提，因为有一些人拜偶像的候选人一面拜偶像一面拜上帝是心怀二意的，有一些人无神论的总统人总统他们甚至有一点可能悔改信主，谁知道。所以任何基督教最厉害的罗马帝国后来产生了把基督教变成佛教的皇帝胡亥三，而这不一定对教会是最好的，因为君士但丁宣布基督教为佛教的副作用就是闲杂人一定要做基督徒，将教会又参加了许许多多纷乱而不纯正动机的分子，使教会的品质就掉下去，教会领袖直接干预教会活动会不会造成信徒只顾社会工作，包括了生命的建造，安静寻求与神的亲密，两方面都要做。基督徒实现方面要敬神，这个亲近神明白神的话好好顺服神的这个责任，在横线方面要爱人关心社会关注政治动向遵循基督徒人权中间的政治自由，那这些的责任两方面都要注意。所以呢，教会应当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让主需准备让人的一处尽力在各样的事情都能做到最好。以色列人往上帝为什么借着撒母耳选了扫罗第一个王就失败了，因为扫罗根本不是上帝的，扫罗是以色列人要的，当选的时候高人一头，那么呢就表示出人头地的人不做王谁做王呢，所以就扫罗做王，而扫罗根本不是合神心意，所以当扫罗失败上帝就要告诉人民族不是最可靠的，除非你回到上帝面前， 有上帝对萨摩说，我已经立了恨我心意的人做王，在哪里？在耶西的家里，你去告他，他去耶西的家，从第一个到第七个，看是不是耶西的男孩子们成了一军军队，七个男孩子一个一个出来，非常魁梧，非常健壮，非常英俊。耶和华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七个都过了，不是。所以呢，撒母耳说，还有吗？还有存货吗？除了摆在橱窗里面仓库还有吗？你的孩子只有七个吗？这个父亲生几个孩子都忘记了，还有一个我忘记了。你看，基本人权给他服务了，他只注意大的，长子、二子、三子，神看小的。你不要去看小子里的一个，他的死者藏在上帝面前。所以呢，大卫呢，有一个天使跑到上帝面前，上帝啊，他们忘记那小的了。上帝好，叫他来。在哪里？在牧野旷野。所以他们就去找，在牧野看见大卫。来来来来来，我在看守羊，等等，有大事情要你做。来，好，让你帮我看。他帮助他看，这个大卫就跑回家，一个少年，翩翩少年，很可爱的样子。来，上帝说就是他，暗地还说，你这是何神迹？这个是预表基督的。主任牧师有些地方不合标准，比如说参加直销，直销是什么？保险费，老鼠会。你越解我越不懂老鼠会是什么。老鼠开会啊，做生意啊，是吧？参加做生意啊，不合标准。那怎么样同工呢？你不必问我，你为他祷告进食，然后到他房间跟他谈，怎么跟我谈？你弄错了啊！所以他不合格，你也不合格一样。如果你对一个人不满，你特别是领袖，那你应该直接跟他谈。你直接跟他谈以前，你应该有属灵的权柄。你属灵的权柄不是因为我是这事，我是长老，以基督徒弟兄的身份，你关心他的身份。以圣经的原则，牧师啊，我认为你这样做不好。哎呀，你要得到他信任，因为他知道你常常外面讲他坏话，到他房间再去骂他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如果他知道你从来不随便在别人面前讲他，在他面前很尊重他，那他劝你就以朋友的身份，他容易听你。很多话不是讲出来就是你厉害了，还没有讲出来，你怎么预备人？耳朵已经打开要听你的话，才是你的厉害，你懂不懂？现在很多人因为读了神就神就憋讲，一上台人家听他的话，不是这样简单的。你听你讲话，人预备耳朵，知道这个人的话可以听的。每一个人的耳朵每天要听的话太多，怎么会开来听你的？你做梦。所以传道人最先传道那几年，不过是预备人，考验考验他的话可听不可听。没有人悔改也不要紧，等你做堂传道做了十年、二十年以后，有一些人说，从过去他的话是可听的。我做传道十年、二十年后，人就预备耳朵听你的。那个时候你就更要谨慎，不要随便讲一句错话，免得以后预备听了又变成不要听了。今天基督教界最大的麻烦是什么？预备耳朵的人向错误的口发出去。有口的人找不到好的耳朵听，所以今天教会毛病在这里。许多乱解经的人，大家以为他是权威；许多真正讲道的，没有人注意他。所以呢，怎么把这个命转过来？需要等，等，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教会。等，那个等就是考验自己，就是对思想自己，就是舍己自己，就是隐藏自己。所以上帝给大卫被暗地做王之后，还要等几十年才成功。那么呢，你的牧师不好，你劝他，你劝他以前要预备心，他要不要听你的话，使你讲的话有分量，有被听的可能。这样呢，就不是你今天我跟你讲对不对，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你的牧师要在外面搞一份生意呢？ 是不是你给他不够供应？是不是你欺负他？欺负牧师的人，子子孙孙很多会做牧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开玩笑，叫专欺负牧师的，以后不断子孙做牧师的，一直被人欺负，那你就懊悔来不及了。请问唐牧师，关于安利牧师、李牧师、李长老，你的看法如何？我没有绝对的反对，李长老我没有反对，我自己的教会没有案例李牧师，但是如果有的教会有案例，我没有绝对的反对，这是相对的反对，我不认为是绝对的。如果有男的，应当让男的做领袖，大家说，因为男人是女人头，圣经的话，如果男人不争取，个个男向女，神会兴起你的领袖，大家说，如果男的不争取，各个男人向你，神会兴起女人做领袖。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有焦维珍、吴美玉，还有这个王美琼。你们台南有个王美琼，记得吗？他就是台南南门教会的传道。那么还有一个电竞平，刚刚离开世界不久的，这几位都是很好的传道。那王美琼、这个、吴美玉、这个焦维珍，这些都是很好的女的传道人。所以我没有绝对反对，也没有赞成，绝对赞成，也就是相对性的事情。基督徒能否把民间信仰的偶像当成艺术收藏品？我已经提过我的意见，就是说鬼不是要附在物件的上面，鬼是要附在人的身上，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但当你把一个关公的像当作神来拜的时候，那时鬼就躲在后面欣赏你的敬拜，享受神的权柄，他就变成假神。当你不再拜他的时候，我相信鬼就厉害。所以你不要把那个给鬼用过的东西放着鬼永远在那里，那你就错了。因为你本身是给鬼用过的东西，对不对？你没有信主以前给鬼用过没有？哎，回答，那你就应该丢在地狱才对，不对？所谓分别为圣，就是从不圣地位变成圣地位，是圣经讲的，是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再拜他的时候，他就是变成一个死的东西。那对某某人，那可能为别人缘故，你除掉他，你也怕再捆绑什么，你除掉他，把他毁掉他。所以圣经有会偶像的事情，我自己会过一些偶像。但是如果呢，你不知道的，或者那个好像从前可能有人拜过的，现在他是一个艺术品，你放在那不必怕。你知道天主教总部梵蒂冈的大广场中间有一个四角形的尖塔，你没看过吗？谁到过梵蒂冈？到罗马的举手，到过的举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大广场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尖塔，上面雕刻的是埃及的字，那是什么？是埃及人敬拜假神的一个塔碑。那么呢，大概超过，如果我没有记错，是150多栋，他们从埃及把它用船运过来，慢慢拉到罗马城梵蒂冈，放在那边，表示什么？表示神是胜过所有宗教的。所以基督教有两种观念，一种的观念就是神经给鬼用过的全部把它烧死，全部把它烧死；一种把它抓来，把它抓在十字架下面，如来让它顺服基督。所以这是一种得胜的观念，一种惧怕的观念。那么你惧怕的时候就自己圣洁，所以除去不圣洁的。得胜的就是我抓住他，我就把他如来。那么这其中呢有不同的观念，这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那么台湾信仰有除灭偶像的做法，好啊，应当除了把它除掉，没有什么价值的，肮脏污秽把它除掉不要紧，除掉了以后不必怕鬼放到你身上来，不会，因为这个根本的主的能力已经不是这些，就不必害怕。对于不良政府之下受苦甚至受害的人们，我们怎么去安慰他？就是受苦的人有福了，为道受辱骂、受出卖、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曾经经受过，就是用圣经的话安慰他们。还有基督徒为主受苦是一个荣耀，因为我们配为这名受辱，是不是？那第四章后面告诉我们， 如何整合各领域的知识并神学结合，为人传出精辟的信息，这个需要训练。从11岁开始，常常为人布道，为人讲耶稣，然后人家骂我，人家攻击我，我就注意他骂些什么，他攻击什么。15岁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见证，但是给人家骂的贡献里头。但是我自己后来就动摇，16、17岁的我就变成无神论者，因为他骂的有道理，他反对基督教所共产主义无神论辩证的话，我可能我就变成自己走那条路。到17岁的我就不行，从头整顿一下。到底为什么进化论会对基督教这么妨碍？为什么无神论对基督教这么多攻击？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么侵略基督教？所以我要比较，结果呢，我就从布道和副教中间吸收各方面的知识，慢慢建立自己怎么样侍奉上帝。这个我就讲了。所以后来在布道的工作，我1961年开始解答问题，每年差不多收7000到1万的问题，就是这问题解答中间，我清楚知道。反对主的人在想什么，也清楚知道基督徒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带到主面前。结果经过几十年解答问题，现在的所有各派的思想就慢慢在里面融合起来，用神学去处理。我从71年开始，我开始教哲学，所以教哲学教了30年，从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sAnd then you see that Empedocles, Zeno, Socrates, Aristotle, Plato, Neoplatonism, Augustine, to the 15th century, Vincent Eckhart, Jacob Bohme, and then this Aquinas, this Bonaventura, and this Jinbai, René Descartes, Leibniz, Kant, Hegel, Fichte, Schelling, and the modern day, all to the same. And this time, of course,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then, use the law,批判,达到一个结论，勇敢对人传道。所以呢，你们神给你的时间是你的产业，时间是产业。大家说 是超过你的钱。好的书是产业，大家说对抗信仰的那些人给你的挑战是产业。那么，所以你每一次。机会接触到抵挡你的不要生气，因为所有对你反对的人都是给你挑战的机会，所有对你的挑战都是另外一种反面的老师。所以一个人在神学院里读书啊，他得到很多老师教导以后不够，还要给社会很多人骂，给人攻击，给人家反对，给人家挑战抵挡基督，反对基督教的东西，给你许多许多的挑战，那个也是一种老师，反面的老师。那你就知道怎么样面对。你第一次跟人家笑，第二次跟人家赶，第三次跟人家不得体无完肤，不要紧，因为还有来人，不要紧。但是你把这些堆积的如来归到耶稣的下面，神的道超越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可能再反过去。所以你呢，留得青山在，你年老的时候可能做很大的工作。不过你说等老了才勇敢，没有呢，路老路不敢。你呢，年轻的时候就勇敢做，敢做，一面勇敢进行，好好进行，一面。勇敢发挥，好好生存。那我就拉到这个地方，现在。谢上帝在中国兴起这些很有分量、很爱主、忠心而且的这个尽心尽力侍奉到年老的传统。我也感谢上帝兴起像徐牧师这样的牧师，他是美国太空署的这个博士，奉献出很多，所以台湾在这10-20年中间的有很多很有分量的人出来站讲台做神的工作，这是我心里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中间的哪一位是牧师传道或者神学的院的学生请举手。谢谢。哪一位是执事长老或者参与圣工的请举手。谢谢。哪一个是未来的牧师请举手。你要勇敢的主啊，我有走这条路你带领我，这样呢后继的人就已经定了心志跟上帝吃饭。今天早上的教会会议是历届里面人最少， 可能是昨天太迟了睡不起来了，而且多数牧师传到礼拜一是假期，但是感谢上帝你们都来了。我昨天呢虽然讲的那么长谈的那么多，结果讲完了发现还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没有讲，所以我永远是欠债付不清的人，永远是做工做不完的人。今天的这个聚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要继续补满昨天没有讲，也就是有关于政府对人权的责任，第二个就是当被任凭的政权月份之后神许可另外一个政权代替的时候是用什么办法。我再讲一次，正常堕落被许可的政权到底对人民担负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人权在政府保障之下应当在哪一些范围有适当的这个安排。另外问题就是当被任凭存在的暴政或者那些违背神旨意的这些政权的存有到了超越一个界限的时候，神就给了另外一个政权是借助怎样的可能性而产生的。那这都是很有兴趣的题目，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明白圣经这个很奥秘的书所隐藏着所启示所高光照我们的真理。对于人的权柄是神给你，只有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所以呢，在整个自然神论的思想中间，后来自然神论就影响了美国独立运动，那其中一句最重要的话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被造而平等，人被造而平等同人生而平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表达。人被造而平等乃是指有创造者的自由性，人生而平等是从自然生育率的现象里面去看人间的问题。在美国你看到许多的文献都有这句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被造是平等。自然神论是从这个英国的一个叫做这个 Herbert 的人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当时知识分子所容易接受的一种宗教信仰的基本哲学。那么比较清楚了吗？如果你们不清楚就马上搬位置，你们不要坐在那边一直祷告，有位置有好坐的你就坐，比祷告更快。祷告是我们的特权，但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身上了，你就可以死守父母的位置，然后恳切祷告。有一次呢，我的汽车呢就停到半路，因为油箱呢有一些东西塞住了，不能顺利的把油送到机器里面去。那我那时叫人来快快来修理，一个牧师说我们不必修理，我们就恳切祷告好了，因为神是有能力的。我说神是有能力早就知道的，我们的责任要不要做，现在去修理，不要站在那边祷告，因为他要上飞机还在祷告，不要快快修理。所以后来呢人一来弄好了就走了。所以你们如果听不清楚快快换位置，不要祷告了啊！我不是说你不要祷告，你不要误会我，我们继续讲下去。人被造是平等的，从被生是平等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你以生命力的自然现象去看人权，你没有真正意义，而你从神造的时候有赋予人性的权利，用神的旨意去看人权，你就不一样。那自然神论，我讲到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从 Herbert of Chivalry 英国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合乎当时人文主义中间不愿意把超自然的神当作是一个必定要成为我们信仰的主干的这一个宗教的一种知识分子所比较喜欢的一种这种哲学。所以这种的人文主义的自然神论就相信神造了大自然，神就不再管制也不再干涉这个大自然， 它乃是借助自然的力，在自然界中间的运行，让被造的世界自生自灭。所以创造万物的神就与万物没有正面的关系，被造植物的生死的问题，被造植物的挣扎，甚至挣钱的善恶道德问题，神都不过问。所以这样的自然神论呢，就解决了许多我们在现象界中间不能明白的矛盾现象。那这些知识分子呢，就认为这样的宗教是可以接受的，免去许多许多超自然在自然界中间干预，而我们又不能清除或者正确解释各种现象的来龙去脉的困难。所以呢，当时的英国所有知识分子有很多力气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他们就接受了自然神论。而自然神论相信神存在吗？是。相信神创造吗？是。相信宇宙有自然力吗？是。相信自然力从神的来吗？是。相信人心有道德力吗？是。是相信道德力是从神而来的吗？是。但是这位神与道德力的关系只是等末日的审判，这个神与自然力的关系就是等自然力同自然现象到最后一切的热能结束的时候，那就自生自灭，那叫做世界末日。这样呢，自然神论到变成改头换面的宗教的时候，也就是变成自然宗教。而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就是要人相信原先有神的创造，幕后有神的审判。这样我们做人的时候，自爱，好好根据良心的定力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这样就够了。至于敬拜一位为我死为我复活流血舍命拯救我重生我的基督同圣灵的工作，是大可不必的。所以这样就简化了基督教。而这种自然宗教，而且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宗教呢是与世界历史同场，而基督教不过是自然宗教的变形，基督教不过是加油加酱，把自然宗教披上了基督这位历史人物的外衣。当然如果你研究神学历史，这就变成以后新派神学的一个启示的一个或者启发性的一个思想权利，所以我今天不想论这个事情。那么在自然神论里面，因为相信人与神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自然神论就提到人是被造。那么当你看美国的宪法，当你看美国的钞票 In God We Trust啊，美国最先开国的这些国父们提到 Man are created equal 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些美国开国的国父都是基督徒，他们很多是走自然神论思想的，所以把美国当作这个基督教国家是大错特错的事情。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初期的政要是叫做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这个人呢，不但呢不能说是很这个真统的基督徒，而且他是自然神论那些重要思想家的绝对的崇拜者，所以他甚至把他的孙子带到法国去，给当时人文主义最反对基督教的人来祝福，不是给牧师祝福。那个人就是 Voltaire 伏尔泰，而伏尔泰讲过一句话：我们把这些加利利人从这些基督的门徒所影响的基督教全部摧残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要上帝呢？不是，我们要更加热爱上帝。所以这种矛盾的理论，从这种我们现在听起来莫名其妙的神就是这个思想呢，源自自然神论要神不要基督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系统。伏尔泰从接下去100年以后 Tubingen School从德国的新派神学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因为德国 Tubingen School 这个 Christian Ferdinand Bauer 以及 Wellhausen 从接下去的新派神学大师们，他们是要耶稣基督就可以不需要上帝，换句话说，只要耶稣的德性不要耶稣的神性，只要耶稣基督在历史中人作为我们 完人道德之范，超自然的神所启示他的一切神迹，他的一切参与都大可不必。所以呢，他要耶稣的德性，不要神，而自然神论的人要神，不要耶稣基督。包括当时呢，这些自然神论的人，他们都只可以接受上帝创造一切，但是他不能接受人需要耶稣的救赎。我相信中国冥冥之中、无意识之中，有许多的知识分子也成了没有意识的那一种暗中的自然神论的信徒。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呢，我们提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两句话都曾经同出现：人生而平等，人被造为平等。但这两句话还是人被造平等，直接提到人与神有造与被造的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创造人，上帝有救赎人，上帝也启示了。大家说，上帝创造人，上帝又救赎人，上帝也启示。第一大功，第二大功，之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是因为第三大功所带来的可能性。如果神没有启示，我们根本也不知道神是创造的。如果神没有启示，我们就根本不知道神也是救赎。所以创造者、救赎者、启示者是一者，创造者、救赎者、启示的神是同一位神。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像自然神论只接受其创造而不顾不闻他其他的大功，我们就不能像那些不接受其是种救赎的人一样，因为只接受其创造，结果又与他创造之后的关系完全不顾不闻。因为圣经说，原来万物在创造他们的主面前不是没有关系。这节圣经在哪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单单一句话就把整个自然神论一笔勾销。我盼望如果我们很详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所有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他们所有的毛病和他们所有批判的，也在圣经里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早就被神启示出来了。所以求主给我们做一个真正爱神的话，仔细考察，从其中领受智慧的人。那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样呢，神创造了人，人被神创造，人有神的形象样式，而神并不是不眷顾人。这些思想总得把它坚持起来，把它整个组成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神是眷顾人的上帝。所以神的创造，神把形象样式放在人里面，神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以及神对人的眷顾救赎，这些都构成了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等等，没有办法比基督徒看到人的尊贵、人的价值，过于我们从圣经里所领受。世界人权宣言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东西，里面所蕴藏的真正的奥秘，还是从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要点提取出来。不但如此，当我们提到权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职任的职。如果只要权不尽职的话，这是一件呢只愿意领受对我们有益的，而忽略我们里面当尽的义务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样的圣经呢，不但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有特别的一个位分，以及呢被持定的权柄、尊贵、荣耀等等，圣经也把我们在神的律法诫命中间当行的责任、当尽的义务也很清楚地交代出来。这样呢，基督教在人权的整个思想的中间呢，可以发挥出来的所有最伟大的这个内容，远远超过世界所有人权主义者所能讲出来。 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呢，人在神的创造之下有了尊贵荣耀，但是当人把自己与被造的伟大的自然一比的时候，竟然自己说人算什么。当讲了人算什么之后呢，接下去的一句话就是你谨眷顾他，你谨眷顾他，这是呢恩典的意识的一个开头，也就是说我是不配的，你竟然肯见我，你竟然肯照顾我。人算什么，人只算什么，被人生下了这些的尘土，有生命按照你形象样式造的人，这样卑微到底算什么？你请眷顾他，你请顾念他。所以这是恩典神学旧的一个开始。恩典神学是从旧自己不配领受神一切的恩惠这种旧开始，而恩典神学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好好对神回应，尽责任尽本分，好好使用恩典这个开始。如果一个人在恩典神学的事情上错误了，那么他在其他一切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尽我们这个责任的力量源头的这种努力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权人权的问题有更清楚的明白，因为神是这样造的，神是用他的诫命律法来劝诫救赎人，神是用他的恩典来帮助人，用他的救赎来把我们的新生命建立起来。感谢上帝。那么在圣经中间所提的人权，从神对人的照顾所曾经表现出来的那些实际从事件，源自所有书里面不能相比的。圣父上帝在人犯罪之后第一个追讨就是地位的问题，亚当你在哪里？所以这是超过他的作为的问题，超过他的言论的问题，超过他的伦理的问题。所以神不是单单问亚当你做了什么，你已经违背了什么，你吃了什么，你现在跑到什么地方，上帝是问亚当你在哪里。所以当提到人权的时候，第一要注意的就是位分问题过于伦理问题，过于工作问题，过于其他问题。亚当你在哪里？当该隐杀死亚伯的时候，上帝对该隐讲的话有类似的一种内容，你的兄弟在哪里？这里都是提到位分问题过于其他的。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受审判，比拉多也好，该亚法祭司长也好，问他说你是犹太人不是，或者你是上帝的儿子不是，耶稣基督在受盘问的中间绝对不开口，一句都不回答被骂不还凶杀的话语。但当问到问题关键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回答，因为这是决定基督教存亡的最基本的枢纽要件。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我是上帝的子，我是犹太人的王。就因为这个是的问题呢，他一定要死，他一定要被定罪，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不回答你做了什么的问题，耶稣不回答你说过什么的问题，基督在地上做的事太多了，基督在世界上所给人所发出的言语，给人的教训，给人的许多许多的命令，是他可以承认可以讲出来，但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死不是因为他做错事，他死不是因为他讲错话，他死是因为他是基督。这样全本圣经位分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前天提到，当天使失败犯罪堕落的时候，神是用一句话描写他，不是说他犯了什么抵挡上帝的罪，是说他不守本位。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个位分中间失落的天使，这就是他犯罪的真正的本质。神为人定的位分，当人不注意的时候，人不了解的时候，就开始从人的地位中间堕落，那么人权的了解 也要先尊重人为本。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教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基础。那除此以外，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对人对人吩咐你怎样爱其他的人，这是基督教的圣经与许多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把人为人看待，你才自己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你不把别人当作人，你就不像人。在印尼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 Dr. Samra Kalani， 他讲一句话，他的能供应别人生命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能够建造别的人生的人生才是真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一个人的生存，一个人的生活能够成为万人的生存的生活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恩典的源头，那就是呢成为神恩典的一个出口，甚至流入神恩典供应别人生命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身才是有价值的。圣经就隐藏着这些真理的总源头，圣经里表示启示了这些真理的总原则。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着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人如己。大家说爱人如己，你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呢？因为你是人，所以你把别人当作人，把别人当作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看待的时候，那你就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就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爱人如己的人才可以做人的榜样。我再一次说了，这一次几个总统候选人都把自己讲得好得不得了，把别的候选人讲得一文不值。这是中国人到了20世纪结束还显出度量窄小、人格不够伟大的一个很清楚的写照，这是很不像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挖人的苦，把别人一切的败坏把它暴露出来，才能显出我比别人好？我为什么不能把我以后要怎么样为民为国做事的那些伟大的理想诚诚实实的谦卑求神给我力量把它做出来，用这个来使人受吸引，使人注意到我可能做的指示，给我机会对人。这个爱人如己、爱邻舍的道理，里面的彼此相爱的道理，是旧约的命令，是新约的命令。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是在圣徒的中间，爱人如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提出来的。爱己和爱人之间的真正的平衡，就是社会被建立起彼此尊重人权的开始。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别人当作是一个自己一样的看待，那么你对于自己的尊重就成了你尊重别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能把别人的幸福好像自己的幸福一样的关注，那么你对别人幸福的关注就成为你真正可以在社会上有服务有贡献的一个开始。那你对自己的关注、对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生命的爱，也就是你能爱别人的可能。所以很多人说一个人不爱别人因为他爱自己，这一句话从伦理这说逻辑来说是错误的。为什么说我病了太爱自己所不爱别人？不可能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话语，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话才是真的。一个人不能爱别人，因为他先不爱自己。一个人不能爱别人，因为他先恨自己。一个恨自己的人一定对别人不会好的，一个恨自己的一定不可能有足够的生命力去爱别人。所以呢，你爱别人以前，你应当先爱己。那那些爱己跟顾自己是绝对不一样的。爱己乃是尊重一个有神形象的己在我里面，那他就清楚知道，不但我里面有一个有神形象的己，在每一个别人生命中间都有一个有神形象的己，所以我爱人如同爱己。这个己不在我里面，也在你们里面。不但我有，每一个人都有，就以这个以己及人，以己做基本， 这个爱就变成大公的爱。是这样，人权要谈到，就是对个人自己的真正了解和尊重，而真正的爱己跟舍己又不是相对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跟从我。有许多人把舍己跟爱己当作是彼此冲突的两件事情，其实不是的。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他就不让自己放纵，不让自己受宠，不让自己毫无忌惮的随意犯罪，完全没有控制的随心所欲。这个人如果真正爱自己，他就懂得照着神的旨意来约束自己，照着神的律法来限制自己，照着应该有的轨道使自己不越轨，不用过分的自由来伤害自己。这样舍己跟爱己是可以并行。所以每一个人把神所造的有神形象样式体所隐藏的尊贵荣耀先肯定以后，那么人权才可以建立。像圣经就看见人与人的关系所变成一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是神形象与神形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利害关系，不是得失关系，是神形象与神形象的关系。这样基督教的三一体论就成为整个社会伦理最伟大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别的宗教没有办法达到的。我相信二十世纪的神学，特别是摩尔特曼的三位一体论呢，对这一方面提出了一些的贡献，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这样彼此相爱，就成了位格与位格之间交通团契的开门。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子，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灵爱圣父，圣父爱圣子，这三位之间的爱就使他们成为爱的源头。这三位之间的爱就成为我们被造的一个出发。神把当爱延伸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的行动；神把他的爱成全的时候，就计划了救赎的恩典。所以神的创造是神爱的延伸，神的救赎是神爱的成全，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就成了位格与位格之间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一个开端。为这个缘故呢， The love between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is the model of the community, is the inspir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of our communion。 人与人位格之间的关联的那个这个动力，位格与位格之间彼此尊重和相爱的源头，那个智慧的启发，从那个实体的源头，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位格之间的爱。当我们讲人权的时候，就谈到人的尊严，谈到人的位分，因为人有这个身份，是神按他形象样式造的，是用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去，是有神代表的这个身份。所以我看你的时候，是把你看成神的代表；你看我的时候，把我看成神的代表。在你里面有个己是尊贵荣耀，在我里面有个己是尊贵荣耀。我既然能够爱己，我就应该把你当作被自己样的看待，这样的爱己成了爱人的基础。你们的爱人如己的道理，就是圣经这个宗教里面超过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系统人文关系最伟大的一个真理。感谢上帝。那这样呢，别人的遭遇怎么样？别人的惨废怎么样？别人的遇到的痛苦怎么样？别人在困难的中间怎么样？别人不如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圣经的教训，汗牛充栋。我相信你可以慢慢在读经的中间，把这个课题当作一个功课， 把里面的重要圣经的把它提出来。你不可以把石头放在瞎眼的人面前，你要做耳聋的人的声音，替他讲应该讲的话，你要代替瞎子看，你要代替聋子听，你督导这些声音，这表示呢，你对人的爱要把它当作自己的看待，你不能陷害那些有已经有缺陷的人，他们所有的缺陷不能成为你更利用作为陷害别人，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有缺陷，他们里面的人的地位和尊贵荣耀还是完整。圣经这样的教训很清楚，很清楚，在穷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在你的田里面收你这个收割你的庄稼的时候，你丢在田中间，你不可以信的，要让穷人有机会去拿上那些东西吃。这是对人尊重圣经提出来的许多许多富有原则性的教训在里面。不但如此，那些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我怎么能不爱他？柏拉图说，阿里说的再坚持下去，三十岁以下的年龄是没有多大意义，但是神的看法不是如此。上帝说的那些不能分辨左右手十二万的尼尼微人的婴孩，我岂能不爱他？所以神甚至对婴孩还没有任何资质的时候，他是这样的照顾，是这样的关怀他们。对那些有病的人、贫穷的人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说，让他们到我的面前。所以那个不接近大麻风的人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照着常规，那些传统犹太人惧怕受不接近的影响，拒绝他们远走高飞，耶稣基督就来到了面前，摸着他们的手。耶稣基督不怕他们的不接近传到他身上，他只以他的圣洁传到不接近的身上，以主动的爱去解决他可能在环境中间遭遇的困难。这种对人性的尊重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耶稣说，我肯你接近了，这样给我们看见宗教里面法利赛人性质的圣洁是怕褪色的圣洁，法利赛人的那种宗教性的成就是怕失去的一个成就，而耶稣基督从天上来，乃是把超越人的那些天上的恩典怜悯带到人间。他不怕他失去圣洁，他只要人从接近从不接近部位的中间得出圣洁能力的感染。基督完全以主动的身份尊重人性来成为这些我们最好的榜样。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你要善待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在主前这1500年摩西写五经的时候就写下来，我相信这是人类历史中间对整个几千年来人类的文化旁对那些没有与我们同样有居住权、没有与我们有国民权一个最宽容大量的记载。你要善待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这是律法书早就讲出来。你今天看见的共产主义在1965年到75年之间，这4年产生了1700万的难民，在全世界，在全世界差不多不到2000万难民的中间呢，有1700万是从共产国家制造出来的。结果呢，接收这些难民呢，都是受基督教国家影响、受基督教的圣经影响过的国家，没有回教国接收这些难民，没有佛教的国家接收这些难民，不是印度教的国家这些难民，也不是儒教的国家接收难民，接受全世界这么多难民的国家。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等，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你要 善待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你要善待那些贫穷的，你要善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你要用爱对待他们。这是二十世纪远远超过雄辩的事实。当越南的难民被挤出来的时候，船民在东南亚四处漂流，这些船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破旧衣服中间缝着黄金，所以就美其名替他换衣服，把他们那些有黄金钻石的衣服烂衣服没收了，报告给联合国，他们花了多少钱做了多少的衣服帮助这些难民，其中大半是中国人。然后呢，把漂亮的女子强奸了，然后这些军人把那些船推到大海，让他们再去漂流。是哪一种国家受过哪一种思想影响的人尊重人权？是哪一种国家受过哪一种思想影响的人接收难民？当越南的难民跑出来的时候，中国大陆没有接受，台湾只接受一些，日本说人不必来，我钱寄过去就可以。你可以想象礼义之邦多么伟大的哲学理论，到实践的时候爱心是只有从十字架的大爱，就从神的启示给我们清楚看一下，世人算什么？你把世人两个字改成难民算什么？你已经见过他，你已经见过他。阿们。感谢上帝，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基督要我们照顾那些社会中间被丢弃。我饥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东西吃；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衣服穿；我在监牢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看；我病的时候，你们没有来照顾。主啊，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赤身露体？什么时候你饥饿？什么时候你没有水喝？什么时候你在监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坐在这小子里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今天那些穷人病的没有人去看他，一个有钱人生病大家去看他，总牧师这次长老传道没有一个不去，好像去报名去点名说我到了，那下个礼拜奉献你不要忘记，你这样有钱的重要的人你病我一定来看，我是表示基督的爱心。耶稣基督不是说你坐在这些大有钱的身上，坐在我身上，耶稣说你坐在这小子里面的人，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对我说，唐牧师请你去看一个人，这个人病了，我盼望他信主。啊，为了这个学生苦苦的要求，我在很忙的时间中，我就抽时间到一个医院去看一个人，原来那是个银行家，很有钱的人。这个学生要我去看访他，我就去看访他。我去他信耶稣。后来呢，他讲一句话，我吓一跳。他说：“这么多人找我，这么多教会的人需要我，我病好了，有我要帮助哪一个？”我马上就心灵深处，或者小型的门铃里面，感觉到很不对。不是需要你帮助，是你是罪人，需要上帝拯救。我搬起念头，虽然用比较温柔的口气，但我的内心很严肃的说：“不是神需要你帮助。”你是罪人，是你需要上帝的拯救。他眼睛睁大起来，他发现几十个来探访的人，这个不一样。他说：“你说什么？”我说：“你以为上帝需要你？你我都是活在世上只有几十年的，我们有缘故。”你这次病得这么重，可能你比我先死。如果你好过来，不是教会需要你帮助，是你现在需要耶稣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神 我不会给你地址，我不会给你电话，我也不会写一封信给你要你帮助我。这个需要耶稣基督，我是为你祷告。今天有时候我们的爱心是爱在锦上添花不需要的人身上，不是爱在雪中送炭需要的人身上。耶稣基督说，你们想这些事坐在我小子的那个，就是坐在我身上。神对人群的尊重是很奇妙，是很伟大的。我们是。